人们常说的圣洁呢，一般是指不犯罪。凡是耶稣赦免罪人的时候呢，法利赛人总是以圣洁之名定罪罪人，也迁怒耶稣。于是，耶稣在巴夫山上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关键点：到底什么是圣洁，什么叫不犯罪？他要告诉那些指责他的人们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什么叫圣洁，什么叫不犯罪。”他说了以后，所有人，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在内，都瞠目结舌，大吃一惊，因为他说出了圣洁的绝对标准，无人能达到的绝对标准。耶稣先用六个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一条条列出传统的圣洁观，接着耶稣用六个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提出了他的圣洁观。我们先看前三条。第一条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这就是传统的圣洁观，不犯罪。耶稣接着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旧约的律法向来以看得见的行为来判定人有罪或者是无罪，但是呢，神是鉴察人心的。这里耶稣将犯罪的标准从行为杀人提高到心里恨人。第二条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这里呢，耶稣将奸淫罪推展至心里动淫念，这是在神眼里看来就是如此，因为神是看心灵，是看里面，看那人看不见的东西。第三条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这里呢，耶稣又将奸淫罪扩大到随自己的意思休妻。显然呢，这是一套更严格的定罪准绳和圣洁指标。实际上在神眼里，这是唯一的真正的普遍适用于每个人的定罪准绳和圣洁指标。按照这三条，就这三条，可以把所有人都划在罪人的圈里，一个群叫罪人群，把人类都包括在里边了。接下来还有更高标准的后三条。这前三条你说严呢，高啊，后三条就更不得了了。第四条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誓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宝座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，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你的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是第四条。第五条更难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要告你，拿你的内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最后一条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。一共六条，六个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六个只是我告诉你们。如果说这六条中的前三条讲的是罪，一条条将罪的内涵从行为延伸至心灵，那么后三条讲的就是圣洁。一条条将圣洁的标准提升了，甚至颠覆了。你看，不可背誓变成了连起誓也不可，以牙还牙变成了打右脸给左脸，爱憎分明恨仇敌变成了爱仇敌。让我们一条条来看啊。不可背誓这一条呢，关乎诚实， 这是无可非议的，我们确实不可背试，说了话就得算数。但是当我们听见耶稣说连启示都不可的时候，才懂得什么叫圣洁。圣洁是一个比诚实更崇高一万倍的概念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关乎公义，是一切法律的基石。就好像有冤必伸，有仇必报，杀人偿命，犯罪必究等等，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但是耶稣一点都不理会这些，下达了一个不加解释的命令，就是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打，拿内衣给外衣送给他，逼你走一里陪他走二里，有求必应，有债不讨等等。从中我们看见了一种比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正义更高一筹的东西，就是爱。当我们人类陷入正义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不是最高的东西，最高的东西不是义，是爱。爱邻舍，恨仇敌，这关乎正直。你们知道孔子有一句话吗？说以德报怨，这怎么行？如果以德报怨的话，那用什么来报德呢？他说应该改成以直报怨，直这个直就是正直。那这个爱邻舍恨仇敌就是孔子所说的直了，爱邻舍恨仇敌，这就是爱憎分明的直，算得上是一种美德。但是耶稣却以天父无条件供应我们阳光和雨水为榜样，他期待我们效法天父做完全人。他告诉我们，所谓爱憎分明的正直，不过是一种狭隘弯曲的东西。耶稣的境界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给我们，从地上提到天上去。耶稣的六个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想想，这六个加起来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神所定义的罪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圣洁。你们做到了吗？所以在这六个我告诉你们后面隐藏着两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你们应当如此。第二句话，你们谁也不能如此。第一，你们应当如此。你们在新约里，你们做上帝的儿女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不是仅仅遵守旧约律法就够了。天父的心意不是叫你们一个个成为谨守律法的好奴隶而已。你们既是上帝的儿女，住在上帝的家里，就不仅是不可杀人，而是要爱人。你们既是天父的孩子，住在天父的家里，生命就要像你们的父一样，这是你们应当如此的含义。第二，你们不能如此。你们谁能如此呢？一个也没有。你们做不到你们应当做到的。你们不是讲圣洁吗？你们哪个人的心灵是圣洁的呢？你们连行为上的圣洁都做不到，更何谈心灵的圣洁呢？这样一来，谁也不圣洁，人人都有罪，就成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。那么接下来，耶稣这么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有罪的境地，不洁的境地，到底你想干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答案就是耶稣他自己，就是他的恩典和怜悯。他把每个人都逼到绝境，扒到赤裸精光，就是为了让每个人对自己绝对的谦卑，对别人绝对的饶恕，对上帝绝对的仰赖。这三个绝对对于永远不可能圣洁的我们来说，已经算是最大的圣洁了。这是耶稣的圣洁观的第一层意思，就是耶稣定立了一个圣洁不犯罪的绝对的标准，是我们谁都达不到的。当他把我们置于这个境地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我们的圣洁绝不是要我们达到我们达不到的那个标准，而是要我们谦卑谦卑再谦卑，让我们饶恕饶恕再饶恕，让我们归入对他的信仰。那么下面我讲第二节，对自己绝对的谦卑。在神的眼里，人的圣洁不在于完美的行为，因为人达不到，更不在于完美的心灵，因为人更达不到。那么人的圣洁在于什么呢？在于谦卑。因为神依据圣洁的标准已经把一切人划入罪人行列，那么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世人都退缩，一同显为污秽，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， 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是新旧约说的话。圣经这些话我们都不陌生，但是常常不解其意啊。直到你读了耶稣拔福山上的那段话，那六个我告诉你们那段话，直到你了解了耶稣的圣洁观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上帝如此圣洁，原来我们如此污秽，原来我们是彻底无助的罪人，这就叫悔改的含义。耶稣要人谦卑之前，他已经为人准备了怜悯，他一有机会就强调，天国属于虚心的人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小孩子在天国里最大，税吏和娼妓要比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，如此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个都是讲谦卑的。在神眼里，谦卑就是一种圣洁，也就是说，承认自己不可能圣洁的人，要比认为自己可以圣洁的人更圣洁。认罪悔改的坏人，要比道貌岸然、自以为意的好人更圣洁。啊，赤身露体的人要比衣冠楚楚的人更圣洁，这是在神的国里真的是这样。嗯，在人间正好相反，谁穿的像不像样的，人们就说这高贵高贵，是干净干净，圣洁圣洁。人间所有的义，在神眼里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。这个话很深的含义，首先是衣裳，衣裳是干嘛的？是遮盖自己的。第二呢，是破烂不堪的衣裳，就是怎么遮都遮不全。上帝为什么颁布律法？按照耶稣登山宝训的天国的律法，这么高的律法啊，这么高的准则来看，上帝颁布律法，与其说是叫人遵守，不如说是叫人服输，让罪显出来，让我们服输、服软、服罪。与其说是叫人好起来，不如说是叫人承认自己好不起来，转而投靠耶稣的爱、怜悯和恩典，进入真正的信仰。仰望神，不管是西乃山的十诫还是拔福山的宝训，显然都是告诉人，从行为到心灵，什么是罪，什么是义，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十诫是这个意思，像一面镜子，反照出我们的罪恶无助。登山宝训就更是一面镜子，直照到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深处比行为上更恶、更坏、更污秽。结果呢，向着圣洁，也就是向着耶稣迈出第一步，就是谦卑。谦卑可以这么说，是圣洁的第一步。接下来下一节我要讲对别人绝对的饶恕。一旦我们发现按圣洁的标准人人都是罪人，都不及格，都不达标，那么就谁也没有权利论断别人了，谁也没有资格轻蔑别人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，也必怎么被论断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请注意哈，耶稣在这里说的不论断人，不是一个相对的原则，而是一个绝对的原则。他不是说你们不要错误的论断人，你们要正确的论断人，你们不要随意论断人，要按圣经真理来论断人。他说了吗？
没有。
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论断义人，可以论断不义的人。 No， 你们不要经常论断人，只要必要的时候才论断人。耶稣没有这么讲，耶稣没有在论断前边加任何的条件句或者是定语，什么都没加。耶稣讲的是一概不要论断人。显然不论断人这条诫命无关乎论断的内容，也无关乎论断的对错，只关乎论断的资格和权利。要知道，没有资格的论断，不管论断什么，不管论断的多对，都是错误的和无效的。耶稣之所以不问青红皂白，不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论断人，就是因为人都是罪人，没有论断人的权利和资格。如果说论断的对和错，犹太人对淫妇的论断绝对证据确凿，准确无误。然而为什么耶稣却不允许他们论断？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扔第一块石头。
核心的一点是什么？即使你论断的对，耶稣也不让你论断。为什么？核心的一点就是，只有神才有权利论断，只有神才有资格、有智慧、有能力来论断人。 首先，只有神才有无罪的心、圣洁的眼，还有只有神才知道一切显明的、隐藏的、埋在地底下的，还有人心中一切的委屈、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，啊，他洞察一切。人有偏见，神没有偏见；人有私利，神没有私利；人有虚伪，神没有虚伪；啊，人有苦毒，神没有苦毒。这是一个核心点哈，就是只有神才有权利、有资格、有智慧、有能力来论断人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点，那就是说，这位唯一可以按律法论断人的，却不论断人，而是以恩典待人、饶恕人。耶稣一再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又是一个绝对的陈述。耶稣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饶恕他，在什么情况下不能饶恕他，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饶恕，什么样的人不可饶恕，没有这么说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次，也就是说你要一直饶恕下去。当耶稣这样命令彼得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讲理由为什么要让你70次饶恕你的弟兄，他没有讲理由，但理由很明显。第一，人都是无助的罪人，人人都需要饶恕。第二，神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，我们就要无条件的�饶恹别人。主人免了你1000万两银子的债，你不应该免你同伴10两银子的债吗？就是在这个比喻当中，耶稣有一个总结的话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很绝对的话。好，然后讲第四节，最后一节，对上帝绝对的仰赖。自己绝对的谦卑，对别人绝对的饶恕，然后最后归结到对上帝绝对的仰赖，就一切交给神，一切相信神。这里边我讲三层。第一层呢，就是不靠自己，靠上帝。我相信不管是西乃山上颁布的律法，还是巴弗山上宣告的圣洁呀，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们的污秽不堪和软弱无助。我们实际也做不到，那个巴弗上讲的那个就更做不到了。他提醒我们呢，只能仰赖上帝的恩典，领受羔羊的圣洁。我们达不到的圣洁，羔羊都替我们达到，我们要藏在羔羊的血里，这就对了。这正是信仰与宗教的根本区别所在。佛教、回教、犹太教、印度教，各种各样的道德伦理，虽然千差万别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凭人自己恪守律法，苦修苦练来追求圣洁。但是基督信仰不是靠自己追求圣洁，而是进入耶稣基督的圣洁，也不是一部分靠自己，一部分靠基督，而是全靠基督。你靠自己一点，那一点就是污秽的，就是失败的。单单的、完全的仰赖耶稣，是人走进圣洁的入口处。在耶稣里，人越发现自己肮脏，你就越圣洁，也就是说你越置于圣洁的环境，你才能发现自己的肮脏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到了海边一呼吸，啊，这空气真清新呢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原来在北京的空气太差了。这个反差证明你已经进入圣洁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越发现自己肮脏的，就越进入圣洁了。人越厌恶自己的时候，就越圣洁了；人越赤裸的时候，就越圣洁了；人越无能为力，完全靠神，就越圣洁越有力了。我想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么奇妙。人靠恩典，不靠律法，才能达到律法一直想达到却达不到的效果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他成全了律法，但他用的不是律法的办法，用的是恩典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律法想成全却成全不了的事情，用恩典成全的。人靠神，不靠自己，就进入了自己一直想进入 却无法进入的圣洁境界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你进入了你才能得到，你不进入怎么自己挣扎也得不到。这是第一点啊，不靠自己，靠上帝。那么第二点，圣洁全在耶稣里。耶稣的圣洁观开始于律法，终结于恩典，最后达到这样一步，就是凡是到耶稣这里来的就是圣洁的，只有到耶稣这里来的才是圣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是圣洁的，而且只有耶稣是圣洁的。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了。旧约犹太人犯了罪就献赎罪祭，选一只纯净无瑕的羔羊交给祭司，这个时候祭司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呢？是这只羔羊，而不是那个献祭的罪人。他要检查这只羔羊，他要一点一点检查这只羔羊有没有瑕疵，他不是检查这个人有没有瑕疵。耶稣就是我们赎罪的羔羊，天父看的是他圣洁，不是我们圣洁。就像一个献祭的罪人呢，在旧约的时候借着纯洁的祭物来表达自己纯洁的心一样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圣洁里也是进入圣洁，就是表达我们进入圣洁的心。那么妓女、淫妇、税吏、什么浪子、强盗、摊子、瞎子、麻风病、血漏病人、精神病人，各式各样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圣洁了。一个爱耶稣的人就是爱圣洁，一个投入耶稣的人就是投入圣洁，一个相信耶稣是为他而死的人，耶稣就是他献祭的羔羊。最后呢，我们不得不再三提醒自己哈，不必担心单单仰赖神会导致人放纵，会与圣洁背道而驰。按照耶稣的圣洁观，圣洁的标准是这么绝对和高超，以至于人只有对自己绝对谦卑，对别人绝对宽恕，对上帝绝对仰赖，才有可能在耶稣的圣洁中领受圣洁。你活在圣洁里，你会慢慢地活出圣洁来。耶稣的圣洁就是战胜我们的污秽的，所以除非你进入圣洁，你才能真的圣洁。我相信真正在耶稣里的人不能不按着神的预备去行善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的，这就好像 PC 电脑不能不按照 PC 的程序去运行，苹果电脑呢不能不按照苹果的程序去运行。一旦一个 program 进到你的里面以后，你就一定会按照这个 program 去运行。那同样，你到了耶稣这里来，你进入耶稣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进入他的圣洁，你一定会按照圣洁的 program 去运行。这个很要紧，下载什么是什么，你的手机是安卓系统的还是苹果系统的，那决定了你用什么运行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一切的关键。把自己 keep 在耶稣里啊，那就什么都有了，一切都有了。它是总的恩典的源头，真理的源头，荣光能力的源头，也是圣洁的源头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告诉我们我们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你却爱我们，你却赦免我们，接纳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你的胸怀何等的宽广，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你圣洁面前的污秽不堪，但是我们愿意凭着你的恩典和怜悯进入你的圣洁。我们天天看你，定睛你，数算你，吃喝你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根发芽，慢慢的成长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